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问候大家周四好。今天呢是9月10号啊，这个要在中国大陆呢就是教师节了，但是美国不是啊，隔空的对我们各位做老师这个职业的朋友问一声祝福吧，哎，祝你们节日快乐。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美股吧。今天呢，股市啊依旧不太好，由于人们越来越担心中东旷日持久的战争会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的加剧，美国的油价在今天突破了每桶100美元，股市呢也是应声下跌了。在今天，道琼斯的工业指数收盘下跌了316.56点，跌幅为0.6%，报于52,064.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71.62，跌幅为0.69%，报于26,081.73。S&P500指数下跌了44.66，跌幅为0.58%，报于7,591.7。费半的指数今天同样也下跌了，跌幅为2.66%，下跌了317.16点，报于11,614.17。由于美伊战争已经持续了7个月了，高油价继续在打压市场的情绪。WTI 的原油期货是收在了每桶102.48哦，那么布兰特原油期货是收在了107.63。能源的价格继续加剧了市场对通膨再度升温的疑虑。美国的10年期国债殖利率今天也一度突破了4.95%，创下了2023年10月以来的新高。对货币政策较敏感的2年期公债的殖利率呢，也攀升到了约4.6%了。美国财政部周四完成了长期国债的一个回购操作，原定的最高购买60亿美元的额度中，实际仅接受了约51.9亿美元。由于这个买债不如预期啊，更加加深了这个债市的压力。今天呢，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的数据月增了约0.4%，年增5.4%，其中月增幅符合市场的预期，而年增率呢则高于部分市场预计的5.3%。那么扣除食品与能源的核心 PPI 月增了0.2%，年增4.6%，月增幅度是低于预期的0.3%，而年增的幅度符合预期。也显示出了生产端通膨压力仍处于高位。根据这些数据，所以今天Fed Watch 工具显示，交易员预估美联储在9月16号会议升息一码的概率升到了73%。再来看一下各个焦点个股方面， Meta 今天跌了1.42%，收于644.38。亚马逊今天跌0.2%，收于251.89。苹果是涨了3.56%，报于326.57。微软涨0.16%，报492.44。Alphabet 涨了0.61%，报于330.39。特斯拉跌了1.16%，收于363.56。英伟达跌2.26%，收在218.36。而英特尔今天是跌了5.57%，收在了100.32。再来看一下分析啊，那么在企业新闻方面，苹果今天大涨了将近3.6%，是因为苹果秋季发布会公布了首款折叠机，就是 iPhone Duo， 以及它的旗舰机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等一系列的产品。那么华尔街都看好苹果迎来新的产品周期，也非常对他们的这个销售潜力有一个很正向的评价。那么折叠的 iPhone 以及高阶级的 和 AI 功能有望成为苹果下一阶段的一个成长动能。因此呢，像美银、HSBC、 等等都给苹果公司维持了正面的评级，最高的目标价达到了380美元，认为呢苹果有能力凭借他们的定价权和强劲的需求化解成本和供应链的压力。而今天呢，美光是受挫了4.9%，跌到了每股977.41美元。英特尔投资的新创叫做 Kepler 宣称新型的记忆体效能可能会超越现有的 HBM， 并且呢，可以就是既有的生产设备生产，恐怕呢会对美光等记忆体大厂形成一些威胁，所以今天这个美光也跌了。甲骨文在周四也这个跌了超过5%，报价到了每股152.94，盘后股价呢又急升了约7%。甲骨文盘后公布了上季度的营收，年增近30%，到了193.5亿美元。调整后呢，每股的盈余为1.92美元，双双是高于市场预期的。那么云端基础设施的营收更是较去年同期成长了将近1倍，公司预估呢本季度的营收将年增30%到34%，调整后每股的盈余价介于1.85到1.93美元之间，所以呢他们在先跌了之后盘后又急涨了7%。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劳工部啊公布的这个叫做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最新公告，截至到9月5号的一周，全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为20.6万人，低于前一周修正后的20.7万人。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统计，上周的申领人数为20.5万人。报告还显示了全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四周的移动平均值，上周呢也小幅下降为20.6万人。那么劳工部周四的报告表明呢，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尽管这个汽油价格上涨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压力，但是美国的就业市场依然是保持稳健的。不过虽然就业增长有所回升，但是长期失业仍然是一个存在的问题。8月份的失业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为11.4周，接近4年半以来的一个高点。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个川普总统要发500美元健保退款的消息了。预计呢，这个政策会有100万人受益，但是哦，没有加州。9月10号周四，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政府将向符合资格的平价医疗法案，也就是 ACA， 俗称的是奥巴马医保，受保人呢每人发放500美元的退款，涵盖30个使用联邦健保教育平台的州，预计会汇集将近100万名。民众款项呢，计划从10月份起直接以这种存款的方式来发放。白宫方面表示，本次的退款资金源于联邦政府向保险公司收取的用户费基金中约5亿美元的结余。白宫指出，拜登政府时期这个基金积累了盈余，政府就决定将部分资金直接返还给实际承担较高保费的保户。根据官方的说明，退款对象呢仅限于没有领取过 ACA 保费补贴的受保人，涉及到阿拉巴马、佛罗里达、德克萨斯等30个采用联邦交易平台的州。目前关于投保人的最终资格认定标准以及是否需要主动申请，还有啊这个直接账户存款的一个发放方式等具体的执行细节还没有详细的公布，只是呢先把政策说出来了。 今天川普总统还说了一个要发钱的消息，那么就是在周三美国总统川普在德州的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发表了演说，他说11月的选举定调为对抗共产主义、捍卫美国自由的较量，并且呢，他承诺如果共和党赢得了国会两院，将向每名成年的美国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这个是川普总统在这个会演说中表示的啊，这次中期选举呢，将决定美国未来的政治方向。川普总统说，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将在美国击败共产主义，并且投票支持美国的自由。川普承诺，如果共和党同时赢得了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向每名成年的美国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但要求这些钱必须在美国的境内消费。按照全美约2.7亿成年人来估算，计划总成本约为1.35万亿美元。川普还表示，他将亲赴约35场竞争激烈的国会选战，为共和党候选人来助选。共和党目前控制国会两院，但是川普警告，一旦共和党失去了控制权，其政府在边境、减税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的政策都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川普的5000美元的这个奖励，这个叫红利吧，能不能拿到还要看11月份。如果说共和党赢得了国会两院，他将会向每一名成年的美国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如果家里有2个公民，那么就是10000美元啊，这是一笔巨款。好的，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第二段我们来关注一点湾区以及加州本地的资讯。首先呢，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热浪致湾区4城创下了气温新高。周三热浪导致了湾区4个城市打破了当日最高气温的记录，旧金山部分地区的气温都达到了3位数了。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初步数据，桑拉菲尔最高的气温达到了华氏104度，打破了2015年创下的100华氏度的单日最高温记录。奥克兰的市中心呢，最高温度也达到了华氏97度，约合摄氏36度啊，也打破了1984年创下的96华氏度的记录。在旧金山，最高气温达到了华氏94度，打破了1951年创下的华氏92度的记录。沿海社区半月湾也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最高气温都达到了华氏83度。周三呢，旧金山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在华氏90度左右。科罗纳高地地区呢，周三下午的气温也都达到了华氏100度，真的是很高了。那周三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的气温高出了10到20华氏度。不过9月份通常是该地区大部分地区最热的一个月份。那么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季，而加州呢也创下了8月份平均气温的最高纪录。气象专家预测，周四气温可能会又略有下降，周五将下降约10华氏度，之后呢每天都会下降几度。不过一些地区，比如说像东湾的内陆地区还有北湾最远地区，周四的气温仍可能会达到3位数。不知道大家此刻看一下自己家的这个温度计看看现在是多少度呢？欢迎您发上来我们看看大家。接下来关注一下旧金山的金门大学出售市中心校区的消息。根据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金门大学已经将它位于旧金山市中心 Mission Street 536号校区的房产以316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开发商林肯地产公司。因为清偿该校区现有的2190万美元的债务，所以金门大学此前获得了林肯 这个地产提供的贷款，并且在本次交易中完成了还清。交易完成后，金门大学已经正式搬离了该地块，课程现已经迁至旧金山州立大学以及加州法学院的校区继续进行。获得了该块23.6万平方尺的地块后，林肯这个房产公司以及他合作的伙伴叫做 MC Court Partners 计划呢，会拆除现有的7层建筑，并且由 SOM 建筑事务所来设计建造一座46层高的摩天大楼。开发商提出了两套方案，一套呢是要建成130万平方尺的全办公大楼，另一套为包含55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以及370套住宅的综合塔楼。开发团队将在本这个计划啊，在周四在旧金山市规划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就该项目寻求批准。再来看一下湾区捷运 BART， 湾区捷运 BART 这周四宣布暂停 Barry Asa 到 Daly City 的绿线服务来进行设备的维修，并且缓解 Daly City 到科尔玛之间的列车拥堵。目前呢 ，BART 全部的50座车站仍然开放，其他的线路是正常运行的。BART 表示，从旧金山前往 Barry Asa 的乘客可以搭乘蓝线，在 Bayfair 站转乘橙线；反方向的乘客则可以搭乘橙线到 Bayfair， 再转乘开往旧金山的列车。BART 本周已经连续发生了多起故障了。周二下午2:45左右 ，Daly City 的附近的轨道旁的设备出现了问题。晚间呢，附近一座变电站又发生了火灾，一度导致西奥克兰到 Daly City 双向停运。起火原因目前仍在调查当中。周三的早高峰期间 ，Daly City 到西奥克兰附近又报告了设备的故障。周四上午的8点左右，南旧金山附近的设备也发生了故障，再次的导致了去 San Bruno 到科尔玛的线路停运。但是好在呢，上午9点后就恢复通车了。因此呢，提醒大家就是坐 BART 之前呢，不要想当然啊，一定要看看他今天这个车有没有正常的运行，提前的查一下他的时刻表，来方便我们规划行程，别临时耽误了。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说两个这个周末适合去哪儿玩的消息。第54届山景城的艺术和葡萄酒节将会在本周六到周日啊，就是在山景城市中心的卡斯特罗街举行。活动期间，从埃弗林路一直到 El Camino Real 这约1英里长的路段将会划定为步行区。那么本次活动会免费的向公众开放，主办方邀请了超过400位艺术家和手工艺人来设置摊位展示自己的作品，涵盖了珠宝、绘画、陶瓷、雕塑等等类别。现场同时还设有8家酒庄参与的品酒区，提供精酿啤酒和各类的饮品。此外呢，活动现场也规划了双舞台、现场音乐表演、体育转播休息区以及包含攀岩墙等设施的儿童游乐区。具体的时间就是在本周六到周日啊，上午11点到晚上的7点。同样的，在 Cupertino 也有一场溪谷秋季嘉年华，这个活动会在 Memory Park， 那这个现场呢会有很多文化艺术、美食和亲子娱乐的摊位啊，民众可以观赏文化游行和精彩的表演，共有100多个本地的摊位。现场呢也会有一些单车安全、动物互助以及艺术体验，并且呢也会有这个福伦社的活动、年度公益活动啊。那么大家如果说不想往远的地方跑，在 Cupertino 附近的居民可以关注这个活动。那这次的活动呢也会有很多传统服饰、音乐以及来自各个文化的表演，现场也会有乐队、流动魔术师、艺术展览，还有一些文化摊位。儿童区设有小火车、充气游乐设施、动物表演，还有童军活动以及单车安全方面的体验。 还有很多美食啊。那么活动地址呢，就是在这个Memorial Park， 但是呢 Dianza College 提供免费的停车，哎，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了，现场也是免费停车的，并且呢免费入场，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关注一下了。同样的，如果说您关注这个退休怎么理财，周六呢也有一场活动，是董天禄教授的，这个嘉德金融教育机构的董天禄教授呢将会在9月12号星期六3HOC 的办公室举办两场免费的财务规划讲座，由董教授亲自的来分享多年的退休财务规划的实务经验。上午9点是退休收入和投资专场。那很多人都知道退休后可以申领社安退休金，但是您知道吗？什么年龄开始领？夫妻两人怎么搭配？长期下来可能会产生一些差别。董教授就会在现场透过大数据和 AI 精算来给大家分析，根据夫妻双方的年龄、工作收入等不同的情况，分析如何领取更适合自己的社安退休金提领策略，争取最大化的来让大家领到更多的社安退休金。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投资规划的讲座，下午2点是信托和传承省税的专场。如果说大家早年投资过像房地产啊，然后随着现在房产市场的增值，如果您的房子一旦出售的话呢，可能会面临相当可观的资本利得税。董教授将透过实际的案例操作，介绍 CRT 慈善剩余信托的基本运作方式，探讨房产出售、慈善抵税、退休收入以及未来资产传承等相关的问题。总之呢，干货满满，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时间都在本周六。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他们的预约定位热线408-8878-578，谐音是408爸爸吃饱我吃饱啊，408-8878-578。那它的地址呢是2130 Renwood Avenue 3 Jose。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对，刚刚呢说了两条周末的活动啊，有听众朋友发周末上来了，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还没有更新，可能今天之后就会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周末的活动了。对，刚刚的那个呢我已经刚刚私信发给您了，一个是山景城的，还有一个是 Cupertino 的。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新闻，一个是查理·科克，今天是他遇害一周年的日子，白宫呢发了这个悼念视频。9月10号是美国的保守派青年活动家查理·科克遇害一周年的日子，白宫呢发布了视频来缅怀查理·科克。白宫网站今天发布了一段2分多钟的视频，用一件悬挂的白色 T 恤为背景，上面写着自由，再现了查理·科克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些场景，同时呢穿插了川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的致辞以及查理·科克的演讲。在这个视频中呢，川普总统致辞道，在2025年9月10号那个可怕的日子，我们最伟大的美国自由传道者流芳百世，如今他已经成为美国自由的先烈。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说，你知道吗，你的伟大超越了前世，超越了自身，你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振奋、最多元、最强大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是公民对抗寡头，是美国人民对抗统治阶级。这场运动是美国对抗全球主义者，是我们所有人对抗他们。在查理·科克遇害的犹他谷大学学校的师生和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查理·科克。犹他谷大学的校长乔恩·安德森表示，今天停课一天，让所有人都静静地悼念查理。校方还筹备了要建立永久性的纪念设施。校长表示由董事会成员和学生组成的团队正在推进这项工作，目前团队正在听取各方的意见，讨论具体的设计方案。校方强调将延续科克所倡导的言论自由的传统。 但是犹他谷大学今年不会举办正式的纪念活动了。不过美国转折点将会在今天晚上的6:30在学校的 UCCU 中心举行相关的悼念活动。涉及这个枪杀科克的嫌疑人叫泰勒·罗宾逊，目前呢已经被指控加重谋杀罪啊，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他可能会面临死刑的处罚。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跟吃有关的一个话题。那知道美国呢有很多的快餐啊，那很多人认为速食就是快速方便，但是快餐不代表着您的这个餐点呢都要靠一些预制菜或者是冷冻的食材。美国一些知名的连锁店对餐点是相当的讲究的，从汉堡到薯条都不使用预制菜，让消费者享受便利之余也能吃到新鲜现做的餐点。那么读者文摘的副主编玛利亚托马斯表示，市场上呢很多的速食餐厅是依赖冷冻和预先烹调的一些食材，但是他调查后发现啊，确实有7家速食店是讲究的，他们每天都要准备新鲜的食材餐点，现点现做，而非依赖冷冻品或者预制菜。所以呢他就将这些难得的宝藏快餐店盘点了一下，都有哪些呢？在这里也和咱们听众朋友说道。首先第一家叫做五兄弟汉堡，托马斯表示在午餐尖峰的时候走进五兄弟汉堡，就是 Five Guys 他的厨房，感觉呢更像参观中央备料厨房，而不是一家速食餐厅。店员每天早上都会亲手切马铃薯 制作薯条，同时呢会切好番茄呀、洋葱、生菜、蘑菇和甜椒，分装新鲜从未冷冻过的牛肉，然后等顾客点餐后呢，他们才会开始烹调。而且 Five Guys 店里没有冷冻柜，也没有微波炉、保温灯以及计时器。他指出 Five Guys 在全球约有1700家分店，仍然维持如此繁复的备料流程并不容易，因此顾客点餐后往往需要多等几分钟才能拿到餐点。至于食材浪费的问题， Five Guys 没有统一规定啊，剩余的食材该如何处理，通常呢都由各个加盟店自行来决定。不过一些店内仍然会随着营业状况来持续的准备食材，尽量的从源头上减少浪费。第二家就是 In and Out， 这个呢也是加州很知名的一家这个快餐店了。 In and Out 在全美有超过400家分店，主要分布在美国的西部，菜单以汉堡、薯条和奶昔为主，品项虽然不多，但是顾客几乎看过一眼就能记住，然而这正是维持他们食材新鲜的关键。托马斯表示，菜单的品项越精简，让店员不必准备数十种不同的食材，也更能将更多的心力放在食材的保鲜上。他说 In and Out 各个分店每天呢都会使用新鲜从未冷冻的牛肉，然后现切蔬果，并且呢在店内将整颗马铃薯直接的切成薯条，汉堡则需要等顾客点餐后才开始制作，也难怪有时店外的排队人潮呢会一路排到街角。第三家叫做潘纳拉面包店，潘纳拉 Bread 也是每天现烤面包、贝果和糕点，现切蔬菜、三明治、沙拉和汤品的。那么全美呢有2200家分店都采取这套做法，潘纳拉每天都有新鲜的现烤面包，当天没卖完的面包和糕点呢都不会留到隔天，而是会直接的透过福利机构啊，比如说每日收班面包捐赠计划，捐给食物银行以及一些非盈利的机构。第四家呢就是Shake Shack， 这家的这个汉堡也很好吃啊，他们最初呢只是纽约市的一个小小的热狗摊，如今已经发展成全球将近600家分店的连锁品牌了，也始终维持现点现做，顾客点餐之后汉堡才会在这个煎台上现压现煎，蔬果呢每天都会新鲜备料，招牌的冰淇淋也是每天这个全天分批次的少量制作，而非使用预先制好的成品。 托马斯说，这个 Shark Shake 虽然采用较费时的少量制作方式，价格也会略高于传统的速食，但是仍吸引了大批忠实顾客去登门消费。而且呢，他们也和当地的剩食回收组织合作，减少不必要的食物浪费。第五家就是卡尔福。卡尔福凭借着奶油汉堡啊，以及威斯康辛起司凝乳以及招牌冰淇淋，成为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广受欢迎的速食品牌。不过他们家讲究的是真正的新鲜，冰淇淋全天是少量现做，汉堡使用全这个完全未冷冻的牛肉，顾客点餐后才会现煮。这个品牌有1000家分店，都坚持从食材开始制作点餐。他们的官网也说，这不是最容易的做法，但是我们相信这才是正确的方式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一家店。第六家呢，就是知名的墨西哥连锁的餐饮品牌，叫做Chipotle 啊，墨西哥。他们的这个Chipotle每天呢，他们都会这个员工手切洋葱啊、香菜、甜椒、生菜还有番茄等等，然后现捣洛梨酱，并且将这个鸡肉、牛排、米饭等等，然后进行现实的烹煮，随时来补充。所以这家店的备餐方式也是相当传统的。然后托马斯表示，他们家的新鲜现做意味着更严格的食品安全的把关。如果这个食品当天没有卖完，他们也会捐赠给这个相关的公益组织。第七家也是最后一家，就是 Chick-fil-A 了。他们家的茶鸡鸡肉三明治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火爆的。然后这一家呢，也是由员工每天现制的，像沙拉呀、水果杯等餐点也是每天新鲜补充的。那 Chick-fil-A 目前在美国和加拿大有超过3000家的分店。因此呢，七家比较新鲜的快餐品牌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呢，您就发快餐两个字到961961，我可以将详情发到您的手机上，以便大家保存好，未来吃快餐的时候呢，可以去选择一下，尝一尝，看看他们的品质怎么样。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个24岁的中国大陆的吃播网红啊猝死的消息。根据路媒的报道，拥有百万粉丝的中国大陆吃播网红干饭莹莹8月17号离世了，年仅24岁。她的父母呢，在9月4号社交平台上发布了相关的讣告。目前呢，干饭莹莹原本拥有超过120万粉丝的快手账号，已经没有办法搜索和查看了。那干饭莹莹在8月14号，就是生前发布了最后一条视频中，就透露说自己啊，在前几天直播的时候反复吃，导致钾离子流失而住院了。她坦言自己很清楚身体反复出现低血钾的现象是和她吃播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呢还提醒粉丝，赚钱固然重要，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想到呢，就在这番言论之后，3天后她便猝死离世了。这个干饭莹莹的死讯呢，再次引发了外界对吃播这个行业的关注。因为呢，他们要拼食量、拼直播、拼流量，这种畸形的内卷现象啊，就非常的严重。然后干饭莹莹在生前也曾经透露说，吃播和一般的直播不一样，他们为了吸引观众，增加直播的效果，需要不停的吃啊，不停的进食。他曾经举过例子，有一次呢，他在直播的时候卖皮蛋，一场直播呢就得吃60到70颗皮蛋，而其他的产品呢，他也需要反复的来吃，就是在坐在镜头前面一直不停的吃吃吃。所以呢，对于吃播来说，食量往往成为直播效果的一部分。如果你吃的越多，画面越夸张，就越容易吸引听众来留言下单。那在镜头前看似的超大食量，其实背后啊，都是这些吃播拿身体健康换取的。根据相关圈内人士的说法，吃播圈不吃干吃不胖的奇迹都建立在催吐或者服用泻药的基础上。那频繁的催吐呢，会造成胃酸严重的腐蚀食道和牙齿，引发代谢性的钾中毒，加剧低钾的风险。 根据医疗卫教的材料，低血钾呢可能会出现肌肉无力、疲倦、抽筋、心悸和心律不齐等等的现象，严重就可能影响心脏的正常运作。那这次呢，这个干饭莹莹的去世啊，也让很多粉丝觉得是不是由于长期低血钾引发的心脏骤停。但是呢，相关的家属在公布的讣告中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死因。其实在吃播圈这种骤然离世的现象啊，是不是指他一个的。在2024年的7月份，有一位24岁的吃播网红潘晓婷也在进行吃播的过程中突然倒地，送医后呢就不治身亡了。2022年的3月，32岁的文味儿哥也去世了。这个人呢本身也患有严重的尿毒症，需要长期的做透析，可是呢在利益和流量的驱使下啊，依然从事着高油高盐高热量的吃播，最终因多器官衰竭而死亡。还有一位29岁的吃播泡泡龙，也是由于长期过量饮食把身体拖垮，29岁就去世了。那也有相关的网友就评论呢，说可怜的孩子吃那么多东西，糟蹋自己的身体换流量，不值得呀。那也有网友说，吃播网红短命呢是正常的。他说啊，人的一生吃多少粮食花多少钱都是有数的，他把老天爷给他一辈子的饭都吃光了，路用尽了，命也就没了。他说人呀，千万不能做无知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啊，这个网友是各种各样的观点了，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保养自己的身体也是很重要的。那想要日常保养身体的朋友，向大家推荐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这款产品呢，我们经常和大家说啊，大家肯定也都听了很多遍了。它是采用加拿大高品质的西洋参萃取成的黑膏，对，你拿勺一蒯，它是非常非常粘稠的这种黑膏，那蒯一勺放到嘴里含着就化了，口感非常的温润，能保养身体，很多弯曲的朋友也成了回头客啊。特别呢它会对像血糖啊，包括睡眠免疫力的提升都有一些帮助。那这款 GNEX 的西洋参黑膏滋，它主要是温补不上火，因此呢它的适用面很广啊，男女老少都适合做日常的保养。现在呢他们还推出了一个优惠啊，中秋节的满减，从今天开始您只要购买350就会减20，活动从10月10号持续到9月30号截止，正好是中秋这个期间。如果说您平时有在吃黑膏滋的，现在可以趁着它优惠来补货了。如果说您平时在吃担心断货，你也可以作为它的月订会员，您购买240克的黑膏滋就开放季度订购，第一次没有优惠，就是还是85折，第二次呢就享受83折的优惠，以后呢它还会给你赠送不同阶段的福利。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黑色的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的订购链接了，发短信黑色的黑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